新闻老友记，寻找新闻与历史的交集。我是主持人金伦。正月还没过完，那些关于老家呀、故乡的那些吐槽啊，还在我的脑子里面轰鸣啊。有人被逼婚，有的人被催着生小孩，有人被人追问说，哎，你的收入到底多少啊。总之冲突好像是无所不在的。你的故乡，我的老家，它的存在对我们到底来说意味着什么？今天我们讨论这个话题，请到的是两位美女。我先介绍一下啊，著名的专栏作家麦小麦老师。
金伦你好。
还有一位是我们的老朋友，就是郑小林。小林，我回家以后最烦一件事情，就是有些人跑上来说，哎，房子怎么样了？哎呦，房价又怎么样了？望着他们说很烦了、啊。我说收入又不高，工作机会又不多，不老跟我谈房价，而且房价好像很坚挺哦，小林。
当然了，我跟你讲啊，我是给吓了一跳的、
吓坏了。
刚刚了解一下我们老家的那个房价，真的是吓坏了。2007年10月份、
太晚了，那好高的价格。
对，那个时候你知道多少钱吗？我堂姐刚买，市中心，我们第二人民医院旁边的。不过他那个房子呢，不是特别新的，二手楼，是属于就是我们说的家属楼。医院后面那些家属
房改房，
但是还挺好的。
对，
100多平方的，80000多块钱。
哇，那时候下手该多好！
所以我觉得，哎，可以啊，我可以买的比这个再新一点的。
再等等、
然后也是这个市中心很好的位置。咱买个100多方的，也就10来万吧，对吧？这个是买得起的，
姐有钱，姐买得起。
可是当你找到那套房子的时候，发现它已经好几十万了。
现在那套房子大概是在50万左右。
哎，但是我的疑问就来了啊，小妹姐，我的疑问就来了，为什么这当地的人收入不高？工作的就业的机会其实也不是很多、但是房价它老是那么坚挺啊，真的很奇怪的一件事情。
这个事儿我觉得
作为作家，
我们真是不懂。
作为作家，能感性的认识一下。
完全不懂。你要问我这个为什么，我可不知道，我只能说说我身边的人。
对，
只能说说我身边的人。我觉得身边的人像那些可能在故乡啊，我的故乡比较复杂了，我可能想说的是两个故乡。一个是我出生的地方，是云南，叫做保山的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应该是算四县哈、三四县的这样一个四县了这样的一个地方。
保山很有名的。
对旅游地方腾冲。然后呢，一个就是长沙，因为我小学的时候就回到了长沙，所以现在我的亲戚啊、同学都在长沙。其实要说故乡感，可能长沙还更近
一点。
对，像这些地方呢，它会有一个特点，就是说父母会更加觉得有责任来为孩子搞一套房子。不像广州这种地方啊，广州可能大家会觉得孩子的事儿是孩子自己的啊，父母这样的压力心理压力会小一点。所以我觉得好多有些人他孩子自己买不起房，父母会真的穷一生之积蓄。
我见过。
对，这样我真的觉得
借钱
好苦啊。
还有一个心态，我跟你讲是怎么回事。我们那里以前呢是没有像广州这种花园小区电梯高层，大家都是家属楼，都是这种就是集资建房。然后我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可能就是从2007年之后开始，突然之间开始流行住这种花园小区电梯高层，
大家就要换。
好像你以前在住这种楼梯楼的家属楼的话，对，不够面子，尤其是这个小孩结婚，20多岁年轻人结婚，
一定要这样。
对，一定要买这种高尚住宅。
还有一个回家，还有一个中心议题，知道吗？就男的是这样，我不清楚女同志啊，就是回家说发财，就是我认识一哥们儿，他是做化工原料、化妆品生意的，每次回家必定要把兄弟们拖在一起说，哎，我手头有点资金，大概有多少多少钱，找点项目，我们来发发财。兄弟们说啊，那我给你找个什么项目？那我给你找个项目，这是中心议题。
哎，我觉得还有一个中心议题，哎，我手里有个项目，你们看看有没
有，对，
有没有投资的可能？
那中心议题完了之后呢？但是总是落实不了。但我觉得这个落实不了里面有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价值观不太一样。
对，而且赚钱是一步一步的赚，
对，
不要一步登天。
对，而且我就讲，我说我不可能说是因为是亲戚朋友什么之类的，我就在规定面前软化，不可能的。但是老家的人他就会说，你这白眼狼，你不就有几个臭钱吗？你这不赚点臭钱吗？你二舅的、三伯的、大侄子要在
你都得给我安排好，
你都给我安排了。哎，我那朋友就晕了，你知道吗？后来他吓坏了，他就不敢在那投资了。
价值观这个
出过
一个很极端的案例，就是之前呢，一个在广州业务员跑到我们老家那里去谈业务、谈生意，然后呢，刚抵达就按照当地规矩，这要接风啊，大家吃吃喝喝，按照当地规矩是这个一定要喝好， 所谓喝好的标准就是把你喝趴下。
对对对。
然后就是
对，人家是觉得很盛情，
当天就关趴下了。然后第二天呢就谈业务吧，又没谈成，又被关趴下了，继续
天天趴着。
然后他就惨了，这个广州去的就惨了，
是有这个问题。
老板把他骂了个狗血淋头，在电话里说一天三四百的差旅费，我出差旅费，我派你是去旅游的吗？到现在两天了，什么都没有谈，还敢大着舌头跟我说话。
哎，对这个酒文化，这个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内地和广州这个地方肯定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对对，
根本就不能谈这个事儿，你知道吗？
哎，我觉得这是一种，
这是极大的价值观的冲突。
大城市和一些小一点的地方，它的那个关于人情的理解，
对，
在我们这里，比如说啊，去看。比如说去医院看病啊，我们这里如果托熟人找关系，我们是为什么？是要找一个专家帮我看得仔细点，对不
对？
我绝不是要省一分钱挂号费，一分钱
对
要钱，我绝不会打这个念头，对不对？
嗯。
但是我觉得有一些地方会是这样想的，
对
有些我找到你了，我还要花钱，我觉得这个很可怕。
这是一种众筹方式。除了说这个以外，我现在回家，我有一个看到那个互联网的一些东西。很多人在网上买东西，
嗯，
我有一个亲戚，他就在网上帮人买那个吧台冰箱，淘宝网上挺好的，然后还有人这个亲戚就是帮那些老人家不会用淘宝也不会用支付宝的买东西，赚一点差价，几块钱十几块钱，
形成了一个新
对形成一个新的行业，我觉得这个也挺有意思的。我不知道你们在老家有没有看到这种类似的新行业，或者是以前咱们在老家没有见过的一些新的现象。
哎，我听说过一个行业叫点菜师，我反正我在广州没有
听说过，
老家有吗？
对，我听说过，居然还很是一个受欢迎的行业，我觉得还有这么脑残的行业吗？
对，
我觉得
就是
这
个客户，这个客户很脑残，这个点菜你还需要一个专门的点菜师来点，我觉得很惊讶。
我没在老家，我还有一个新的感受，就是有些行业是广州有的，但是有一些行业在我们老家，那因为那个是个贫困县嘛，它以前是没有的。你比如说那个很豪华的车的 4S 店。是吧，以前是没有的。
车这个就特别明显，以前我们那里也有车不多，但好多好车，为什么？煤老板多。
嗯，对，
煤老板买的话
是山西吗？
不是，
河南。
我们那里也是产煤的，很著名的产煤的地方。所以有很多好车在街上，但是呢车的总量不多，因为普通人是绝对买不起车的。但是现在的话呢，基本上老家认识的那些人，不管是亲戚还是同学，基本都每户一部车。实际上那个城市有多大呢？我这么跟你说，你打的绕城一周大概30块钱，
这是个面子问题。
对
对
对，
他一定要有这个东西，
就像花园小区的房一样。
对，这是个面子问题。我以前在想，我说我这辈子应该是不会回老家去居住啊，或者养老了，因为确实整个信息量啊，包括你的人际关系都不在那里了嘛。我觉得像小林这样的话，以后应该也是不会回去。我觉得反正打个比方说，很多同事吧，在这里有户口有房子，结了婚生孩子的都不会再回老家去了。但是最近有一个熟人打破了我的这种想法，他居然把广州市的户口办回了湖南内地的一个小地方。
这种情况不止他一个，
不
是为了生孩子，就是为了分红，必是这两个原因之一，或者
是
两个。
到底
是
为什么？
对，
我估计是土地。
因为我知道的都有两个，他们都是为了分红，
都是为了土地，是吧？
对，
回去弄点地，然后拆迁的时候以农民的身份去捞一捞。
有一个他就比较典型了，他们那里已经是村里有很可观的分红，相当可观的分红。
哦，那村里那还得把城市户口转为农村户口。哦，
对，
那我也听到过广州有人，
嗯，
就是周边的那些地方的已经是居民户口了，要把他想尽办法搞到这个村里。其实前两年好像逃离北上广这个说的挺多的，
是一个时髦，是吧？
说的挺多，尤其是年轻人，就是在这个北上广这些地方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工作，他们会离开回去啊，尤其是一些自由职业者，比如是写东西的，做设计的，他其实用互联网他是可以跟整个世界连通的。
比如说那个陈林峰是吧，现在在东莞待着，那个自媒体的。
对对对，但是最近好像这种又纷纷的回流了。我所知道的一些年轻人，他们就回去了之后一两年又回来了。为什么呢？我觉得确实是，我听那个罗振宇逻辑思维也提到这个，为什么要拒绝逃离北上广。
我也听
了，对，他就说两个观点，一个是这个大城市才有这种肉身的聚集，第二个见识。哎，我觉得他说的也挺有道理。
我觉得我要赖在北上广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在家没法拼爹。我如果我爹是个官员或者是个富商，我不在这吃这个苦的。
是的，是
的，真
的
是
这些地方真的他还是比较
有机会
能力
对有机会。比如说实在不行， 哎，这个地方我待不下去，我就搬到一个很便宜的地方，完了我在这儿码几篇稿子，一个月几千块钱，
这个地方
我也能挣，能
丰俭由人。其实你赚多少钱，你还是有一个这个阶层可以让你活得很自在。你只要不要去高看上一个阶层，你就会很自在。
哎，现在给你一个选择啊，就是长沙是你老家，如果有机会啊，压力小一点，你会考虑回长沙吗？
我觉得养老不见得不考虑，因为长沙它还是一个比较
方便的地方，
对对对，离这个沿海啊，
宝山你肯定是不会去了，
不一定啊，因为宝山旁边有一个大理，哎，倒是我倒是这个问题考虑的还挺多，因为大理是一个大家很文明的，旁边还有个腾冲嘛，腾冲也是一个旅游的地方，我觉得到这种地方去养老是一个很就是完全脱离城市生活了，甚至还有一帮朋友也移居去，
在那里
或者
博客，
对，在那儿养老了，已经这些都不考虑了，养条小狗什么。什么的了，就半年，比如说半年在那些地方，半年在城市里，哎，我觉得这个倒可能，当然这是遥想这个遥远的未来。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啊，小林回不去了，因为他那儿空气污染很严重。
梅城嘛，你想想看，梅城。
柴静也写到过他对家乡山西的这样的一种痛苦。
地下挖空了，城市以后沉降肯定很严重，水污染了，而且他们现在新城区，居然建在水库边上，水源地上游，我都不知道这是哪个领导批的规划。
我是那种。苦孩子出身，你让我就是不管是退休也好之类的，要我退休以后回到那个地儿去，我肯定是极端的不适应。
回去是怎样？就是我们在这边其实是有很从容的生活，到了那边我是去休闲的，我是可以完全与周围的这个环境，我喜欢打交道就打交道，我不喜欢打就没有任何压力的。我是说的一种特别从容的养老，是去那儿，像大理这种地方啊，那儿的山水啊、风景啊，那的这个，然后朋友，甚至大家结伙去嘛，我觉得是这样的一种非常
好吧
忧郁的生活。
我懂了，那个两位美女跟我一起讨论的关于故乡的话题，我也非常希望能够获得啊麦小麦同志告诉我的这个从容的这个晚年生活，但是现在我作为一个还没有成功的一个人士，我现在不敢想我的老家，我还是只有一个愿望吧，就说你不要变化的那么快，如果一定要变化那么快的话，变得好一点，变得空气更干净一点，我就觉得非常好了。更多的关于故乡的一些故事，我们在旧闻今谈的环节来分享。历史总是有相似之处，让我们在旧闻今谈中寻找相似的轨迹。说起故乡，大家就会想到乡愁，然后想到余光中的乡愁。但是我现在很多时候说起故乡，我觉得主题词就是一个野蛮拆迁。为什么？很简单，因为我的老家和很多人的老家一样，都在拼命地搞野蛮拆迁，搞房地产。那么古人他们也搞拆迁，或者是说他们的拆迁是怎么样的，对我们有什么借鉴作用呢？我去找了一下史料，发现真有啊。苏东坡在杭州当这个杭州知府的时候，大致相当于现在的市委书记啊，哎，他去看那个运河两边，哎，很多人都把那个房子建到运河两边来了，就是这个运河的工程已经受到威胁了。如果说你是现在的这个市委书记，或者是说搞拆迁的人，你会怎么干呢？很简单一件事情嘛，无非就是放蛇啊，再就是砸玻璃啊，再就是搞黑社会晚上去砍人家，很多人都这么干的呀。湖南某地的有个领导在处理这种事情的时候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大家应该有印象，他说谁要是耽误我们永嘉发展一阵子，哎，我就影响他一辈子。但是苏东坡同志是非常有觉悟的，很有智慧的，他绝对不会这么干。他想了一想，叫和谐的处理这个问题，他就去跟那些站的运河两边的那些居民说，他说这样你看好不好，大家你们的房子往后稍退丈尺，然后让我有一块地方我可以来做这个运河的工程呢。另外呢，不仅仅是稍退丈尺，你空出来的你后面站的那些地方我也不找你要了，但是有一点，你得交租金哦，交完租金之后这个钱我也不会瞎用哦，我会拿来修这个河堤。哎，老百姓一想，哎，这个不错，哎呀，反正这个我站在运河两边这个东西呢也是不对的，然后领导居然这么和气的跟我讲话，然后虽然说我要交租金，但是交了租金是用之于民的呀，用之于我自己的呀，这个河堤要是垮了对我的房子其实是很不利的。你看苏东坡就是这样处理拆迁的，处理得非常好，非常有智慧。回到我们现实中间来，哎，我们故乡很多时候是有野蛮拆迁的，为什么不可以借鉴苏东坡的这种智慧呢？古人的智慧是完全可以借鉴的呀。故乡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看到它的变化的时候，都是一种衰败呀， 或者是蛮荒啊，往那个方向去发展，我更愿意看到是故乡是在变化中得到一种新生，得到一种基因的重生，这是我最愿意看到的。故乡很远，我们可能回不去，但是我还是希望啊，大家能够给我们，特别是故乡那些父母官们，能够给我们留一方做梦的地方。最后我打破惯例，我不要显摆自己的文化知识了，也不讲古诗词了，我们来听一首罗大佑的老歌，老男人嘛，就听老歌，这叫老歌的名字就叫故乡，一起来听。
故乡那是故乡，安怎看拢同款，我那故乡